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抵达巴格达，这次对伊拉克的访问未经事先宣布；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计划发布一份等待已久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以来中情局的审讯方式。另外，香港当局准备对最后一批抗议地点实施清场。另外，中国政府星期一斥责美国参议院上周通过售台军舰案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目前正在伊拉克，他将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美国的指挥官。4个月前，美国开始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哈格尔星期二抵达了巴格达，这次对伊拉克的访问未经事先宣布。哈格尔说，伊拉克军队收复失地的行动取得了新的势头。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很多地区。自8月初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境内进行了600多次空袭行动，试图以此帮助伊拉克军队。另外呢，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境内也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500次的空袭。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批准派遣3100名军人到伊拉克，负责提供训练和咨询。联军司令陆军中将特里星期一表示，联军伙伴国也承诺将向伊拉克派遣1500名顾问。特里说，伊拉克伊斯兰国目前处于守势，同时企图继续占据伊拉克那些地区，但是他同时表示，激进分子仍有能力发动袭击行动。另外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中东和平。克里还说，奥巴马政府决心加强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武器运送和训练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指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是确保中东未来、确保欧美安全的更大范围战斗的一部分。这个战斗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他说，
从撒哈拉到马格里布，从也门到叙利亚，我们看到一个史诗般的斗争，分离分子和摧毁者疯狂活动，企图淹没问题解决者、治疗者和建设者。在太多的地方，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追求仇恨的议程。
克里说，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广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中东地区有可能实现更广泛的和解。
伊拉克和库尔德人武装之间的合作达到历史的水平，在两个社区引起深深的共鸣。沙特人、阿联酋人、约旦人、卡塔尔人和其他人共同面对这种挑战，显示出一些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整个地区参与安全、参与反恐和反极端主义。这可能为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人打开新的窗口。
伊拉克外长贾法里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在2016年被打败，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和沙特改善关系，还有联军对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进行空袭。他说，
当恐怖主义的基地在一个国家滋长，另一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就提供支援， 因此，国际联盟空袭伊拉克境内恐怖分子据点的同时，也将空袭瞄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
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腹背受敌，正遭受来自伊斯兰国武装以及效忠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的攻击。克里说，美国正在积极加强对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支援。
叙利亚人民的未来不应该只能够在暴政和恐怖分子两者之间做选择，这两条道路都是死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同时跟极端分子以及阿萨德战斗的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克里说，上个星期在欧洲举行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大会，决心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克里说，过去两个半月来，在阻断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资金来源、补给以及指挥控制行动方面都获得了重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国务院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内另外一项重要进展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计划发布一份等待已久的报告。报告将详细讲述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以来中央情报局的审讯方式。这将是美国首次发布有关中情局在反恐战争期间据称对基地组织嫌疑人用刑的报告。美国政府行政官员担心这份报告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引发针对美国利益的暴力活动。白宫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海外利益目标正准备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战地指挥官也被警告说，他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美国军队和基地。这份6000页的报告据说详细描述了例如剥夺睡眠、水刑等极端的审讯手段，其中一些手段据说远远超过了被当时的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批准了的手段。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禁止使用所谓的加强型审讯技术。另外，北约驻阿富汗指挥中心星期一降下他们的旗帜，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13年北约使命至此进入收尾阶段。美国军队于2001年10月进入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这个政权窝藏在此一个月前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但是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合指挥部停止战斗之际，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各地发动残忍的袭击行动。坎大哈省一个警察局星期一遭到了激进分子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在此之前呢，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也发生了一系列引起高度关注的袭击事件。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香港警方预计星期四将协助执行香港高等法院展开全面清场的行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目前已经进入第73天。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代表申请临时禁制令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星期二上午在与高等法院执打主任及警方开会后表示，已决定周四上午9点在金钟展开清场行动。谢伟俊表示，会先由申请人委托的约20-30位穿戴统一服装和徽章的代理人负责清场，一旦遇上示威者激烈反抗，则会立即要求执打主任和警方介入。他称，警方在会面时没有透露任何行动细节，但承诺会全力以赴协助。同时，律师行职员周二下午前往金钟占领区，在显著位置张贴禁制令，同时呼吁占领人士在清场前自行离开，将贵重物品撤离禁制范围。另有消息说，警方将部署至少3500名警员，最多可达7000，先协助执打主任执行金钟占领区的禁制令，之后将进一步对禁制令未涉及的占领区全面清场。禁制令星期一下午获得法庭盖章生效并已登报。禁制令针对的路段包括甘诺道中和下缺道的东行线，以及下缺道至力宝中心之间的红棉路南行线，而占领区的核心地段海富中心对开的下缺道 并不包括在禁制令的范围内。上周三率众向警方自首、承担公民抗命法律责任的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星期二呼吁留守人士尽快撤离，即便留下也要用和平方式让警方拘捕。戴耀廷同时敦促警方清场时不要使用过分武力。戴耀廷表示，全面清场后占领运动就此终结，但这不代表香港民主运动结束，因为民众仍可用不同方式抗争，即使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也可重启政改，继续争取2017年真普选。不过戴耀廷预测，民主力量会在占领行动后重整，并可能走向激进化，但是他强调，希望港人继续用和平非暴力方式争取，因为和平抗争才是长远及最有效果。近期曾绝食超过100个小时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一表示，双学目前没有打算退场，而在警方清场金钟时应先协助中学生及长者撤离，并呼吁占领人士不要冲击警方防线或投掷任何物品。学民思潮发言人黎文洛周一晚在金钟呼吁占领人士不要与警方或执打主任硬碰硬，如果清场时被警方拘捕不要反抗，尽量将流血情况降到最低。黎文洛同时要求占领人士、政党和团体留意占领区有没有例如铁棍、西瓜刀之类的违规物品，以免被人栽赃嫁祸，让警方有借口全面清场。据报道，学联近日在商讨如何应对清场，倾向以7月2日预演战中时的方式静坐等候警方拘捕，学联并将于近日对外说明后战中的运动方向。目前最令外界关注的是一个12月6日才新成立的较激进的学生组织学生前线。这个成员不多的组织的代表郑先生对媒体表示，如果警方只是清理禁制区范围内的障碍物，他们不会阻止，但若全面清场，他们会视乎留守者的意愿决定如何行动。郑先生认为，一旦清场，他们不主动攻击，但会自卫，甚至不排除以最低武力保护自己，以武制暴。他说，即使一方提出恪守和平非暴力原则，都可以两条腿走路，强调警方使用暴力时，他们必会站在前线抵抗。学生前线在脸书上交代成立目的说，是希望挽回一批对占领运动失去信心的人，重新返回前线抗争。该组织强调不是反对双学，只是想成立一个代表勇武派的组织，在运动中相互协助。郑先生表示，学生前线成立仅一天，脸书已有过万点赞，并有超过100人希望加入。一直站在抗争最前线，曾在旺角清场和金钟12月1日升级行动中被拘捕过的社民联副主席吴文远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清场能否成功取决于当天在金钟占领区的示威者的人数，如果人数远多过警方，则警方不可能全面清场，但无论如何，示威者应当保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他说，
我们现在还是鼓励香港人坚守到底，人越多的话警方就越难清场，多到一个数量的话就警方就清不了场了，但是我们应对的方式还是要和平非暴力。
对于新成立的学生前线，吴文元表示对这个新组织提出的抵抗方法不是很了解，如果警方使用暴力，任何示威者都是无法抵御的，因此希望他们不要放弃和平非暴力原则。他说，
这我问题就是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样反抗，如果是你挡一两下的话，那么其他人人家打我的话我也会挡啊，但是除了挡一两下以外他是怎么样反抗，其实他没有很清楚的说吧。
金钟清场在即，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警方清场、清理障碍物等行动一直都是采用最低武力，相信警方以后做法都一样。而同时立法会也在研究向法庭申请禁制令， 要求占领立法会示威区的人士离开。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不会让立法会成为占领人士避开警方清场的场所，会配合警方进入立法会示威区执法。对于立法会有意申请禁制令，亲政府的建制派和泛民议员的反应呈现两极化，建制派支持，而泛民则强烈质疑和反对。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有两个中国委员会，每年向国会公布一份报告，其中的一份报告呢，侧重美中经贸关系带来的安全关系，另外一个呢，侧重人权的发展。今年两份报告都将以很大的篇幅探讨香港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年终报道。
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底公布的年度报告认为，引发美中两国紧张的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包括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在华企业环境恶化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挑战。委员会主席丹尼斯·西亚说，今年的报告以超过往年的篇幅探讨中国军力发展。他说，中国军事现代化正在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
很明显，军事平衡已经朝着中国有利的方向大幅倾斜。
西亚说，随着军事实力增强，中国推行越来越积极的外交政策，试图在这一地区边缘化美国。报告谈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时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包括继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能力，以及阻止美国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进行干预。委员会主席西亚说，
中国的军事实力目前大大超过台湾，所以我们建议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和设备。
委员会还针对中国海军的发展，首次提出国会指定成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对美中军事平衡进行评估，并向国会就目前美国军事计划以及预算是否满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需要提供充分建议。在经贸关系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威廉姆·瑞茨说，尽管中国领导人承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他说，
不幸的是，北京在改革上说得多，行动却非常迟缓。
他指出，今年令人关注的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待遇。
中国运用反垄断法针对汽车、信息技术等重要的领域的外国公司进行调查。
瑞茨还指出，中国为了争取出口优势，再次干预国际货币市场，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今年可能再创新的纪录。国会的另一个中国委员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十月份公布其年度报告。报告强调，中国目前的人权发展和过去相比不仅没有改善，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
报告主要发现中国人的人权情况还是非常糟糕，中国人民应该享有更好的待遇，无论是从长期来看还是从各种人权议题来看，情况都很严重。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在关注包括一胎化政策、强制堕胎等中国人权议题上最有力的，但报告显示这些情况都是越来越糟。中国政府这些野蛮的政策不断积累的结果，就是让中国妇女受到严重的伤害。大家应该要专注思考，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如此对待本国的妇女？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是习近平该终止这些违反人权、迫害政治意义人士和特别是伤害妇女的野蛮政策的时候了。
报告对香港的民主发展给予关注。史密斯众议员认为，中国应该遵守承诺，给予香港真正普选，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这使得全世界都注意到，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遵守承诺，会影响合同、法律等等，使得我们今后不仅仅在人权上，还有许多问题上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史密斯等议员今年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得到多位议员的联署。法案提出要再次确认美国人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在无法确认香港是否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之前，总统不得给予香港更多的优惠政策。国会今年还就香港问题多次举行了听证。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义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星期一斥责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涉台军舰案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说已经就此案向华盛顿提出了交涉，希望行政部门阻止这个法案成为法律。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对台出售四艘巡防舰，众议院之前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但是这部法案还需要奥巴马总统的签字才能够最后成为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12月4号通过由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提出的1683号军舰移转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出售四艘护卫舰给台湾。这四艘护卫舰分别是盖瑞号、卡尔号、泰勒号以及艾罗德号。中国政府12月8号对参议院通过涉台军舰法案表示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已就此案和美国交涉，希望奥巴马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以免对美中关系造成损害。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有关规定，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交涉。我们希望美国国会方面停止推进该案的立法，我们也希望美国的行政当局能够阻止这一立法进程。
不过，华盛顿智库学者和美国前官员卜瑞哲、荣安兰和包道格等人近来都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美国对台湾安全非常重视，奥巴马总统卸任前还会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石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12月5号在台湾地方选举后的一场研讨会中表示，无论台湾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都不受到影响。
From a U.S. point of view, their policy is very much supportive of Taiwan's security. Steve raised the question.
美国非常支持台湾的安全，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不受影响。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剩余的任期内会宣布另外一批对台军售，内容是什么或者规模有多大，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次的选举会对军售有所影响。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涉台军舰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会送到白宫让总统签字。奥巴马总统预计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或一月初会批准此案完成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4年，尽管美中商贸关系在接近年末之际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其中包括中国与美国就一系列的信息技术产品免除关税达成一致，以及放松签证规定，鼓励更多的美中商务交流，但是这些进展却无法掩盖中美两国在商贸领域中的冲突正在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年终报道。
今年三月，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争端解决小组初步裁定美国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案胜诉，裁决称中国的有关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有关规定。中国随后提出上诉，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最终驳回了中国的上诉，称中国未能证明其对稀土实施出口配额是合理的。美中在稀土贸易争端中的较量预示2014年美中经贸关系注定又是不平静的一年。 五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五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指责他们涉嫌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私营企业的商业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也随即对这五名解放军军官发出通缉令。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五名来自解放军61398部队的军官非法闯入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太阳能世界等六家美国规模最大企业的电脑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为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在内的美国公司竞争对手提供信息。中国断然否定了美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方捏造事实，损害中美合作与互信。
中国政府和军队绝不会支持黑客行动。美方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针对外国企业发起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调查，包括微软和高通在内的一批知名美国企业成为打击的对象。这两家公司都面临中国政府的巨额罚款。中国不仅突击检查了微软在中国的几处办公地点，还警告微软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阻碍案件调查。美中之间的经贸分歧还表现在双方对于亚太自贸区的看法上。虽然美国原则上不反对启动亚太自贸区的谈判，但由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不希望有关谈判被亚太自贸区的议题分散。这种紧张的对峙态势终于在北京 APEC 峰会后的奥席会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两国宣布就免除一系列信息技术产品关税达成协议，为未来在 WTO 框架下推动达成新的信息技术协定奠定了基础。美中还同意加快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争取在年底前就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退主任伯格斯滕说，美中经贸关系跌宕起伏，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他表示，这是因为美中之间依然缺乏互信。
China still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依然认为美国在试图围堵它，不让它发展，把它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与美国对抗的机会降至最低。当然，这种看法也有一定道理。
伯格斯滕认为，美中未来在经贸领域争夺的焦点将是 TPP，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力推亚太自贸区的原因之一。他说
，U.S.
中国的压力在于美国主导的 TPP 谈判已接近尾声，中国意识到 TPP 谈判一旦完成，他们将损失惨重，因为日本也是 TPP 的成员之一。我们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损失在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华盛顿工商圆桌会对美国大企业发表谈话时坦言，
TPP 的一个明显好处是在地区内设定让中国也必须遵守的高标准，避免例如连知识产权保护都没有的逐底竞争，也避免由中国来设定条款决定贸易和投资如何运作。
如果 TPP 谈判能够在明年完成，这将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策略的一个重大成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播送几条刚刚收到的新闻。台湾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希望美国在向台湾出售导弹护卫舰的计划上不要受中国反对立场的影响。美国参议院上星期批准了一项议案，授权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今年四月，一项类似的议案在众议院通过的时候，中国表达了愤怒。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说，已经有购买2艘护卫舰所需的大约1亿7600万美元的预算，但是不包括升级所用的费用。同时呢，视情况需要，对是否再购买2艘护卫舰做出决定。中国星期一对美国 对台军售表示了愤怒。另外呢，中国媒体星期二报道，中国军方正在调查一名在军队院校任职的解放军将军的腐败问题。财经杂志独家报道说，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副院长戴维民少将11月中旬被军方检察官带走。据信，他东窗事发源于这个学院上海分院土地及工程的基建问题。现年52岁的戴维民担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兼上海分院的院长。有消息说，他本来有机会晋升。中国军方现任和前任官员近来表示，军队的腐败威胁到军队的作战能力。中国近年来在东海和南中国海领海争端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另外，一家中国法院判处维族学者伊里哈木的七名学生3年至8年的监禁。今天早些时候，伊里哈木本人被判犯有分裂国家罪。伊里哈木的律师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星期一举行的秘密审判当中，这七名学生被判为分裂国家行动提供帮助。中国当局尚未对这些学生被判罪一事发表评论，其中六名学生是维族。新疆维族居民对政府迫害表示不满。今年九月份，伊里哈木因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对伊里哈木的判决部分是基于他的学生的一些供词，这些学生帮他管理维吾尔在线的网站。现年45岁的伊里哈木曾在大学教授经济学，他长期以来一直维护维族的权益，并且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批评，但是伊里哈木本人否认自己要求新疆独立。接下来呢，是继续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几个星期以来，中国东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教师罢教，抗议工资太低和强制缴纳养老保险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东北，一场大规模的教师罢工于上周结束。近几周，这样的教师罢工快速蔓延于多个县城和城市，教师们抗议的是工资太低。一位参与了罢工的教师说，
其实我们想让待遇提高，主要也不是想跟别人比什么，就是想希望自己得到那个应有的报酬就可以。
在中国，教书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但是最近发生在黑龙江省的教师罢工起因于政府要求教师缴纳养老保险金，而过去并不要求公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一些教师说，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元，而一些经验非常丰富的教师每个月也只有2500元，太低了。对他们来说，政府的这项决定实难承受。教师们的抗议逐渐升级，并从11月中旬开始蔓延于哈尔滨附近的6个城市。抗议者游行到政府大楼，一些地方已经停课。中国专家和历史学家张立凡说，
中国教育一向是克扣老师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来看，我估计是积怨已久，就是在这件事情始终它得不到解决嘛，所以才会有这个事件出来。
中国的其他地方今年也爆发过教师罢工。十月份，广东省一所初中的教师们曾为低工资举行抗议。更早些时候，湖北省一所高中的教师们抗议得不到正式编制，而正式编制决定了他们所能享有的养老金待遇。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郭展瑞说，
教师们的罢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明显看到教师们的行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过去的3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有记录的罢工至少有30起。参与罢工的主要是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工作的教师们。
郭展瑞说，在过去这种罢工很少会获得关注，但是如今社交媒体的流行帮助了抗议活动从一个城市快速蔓延到另一个城市。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social media in China, all of these instances are
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流行，有手机的人都很容易参与到这种罢工中来。 教师们很清楚，中国其他地方的教师也正在采取行动，并且正给他们带来积极的成果。一些教师已经从罢工中获得了加薪，尽管只是增加了一点点。
在政府表示正在考虑教师们的诉求之后，教师们的罢工在上周结束，至少是暂时结束。正如郭展瑞所说，一些抗议活动已经在迫使政府为教师加薪方面取得了成功。在黑龙江的肇东县，教育部门已经给教师每月平均加薪800元人民币。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菲律宾方面，一场猛烈的太平洋风暴已经减弱，并且正在离开菲律宾。菲律宾经常遭到风暴的侵袭，这场风暴已经导致至少27人丧生。台风黑格比上星期六侵袭菲律宾东部地区，掀翻屋顶，导致菲律宾所有沿海各省停电。菲律宾红十字会说有27人遇难，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菲律宾政府提供的遇难者人数。菲律宾政府说截至星期二共有11人遇难，大部分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在东萨马省，这一地区尚未从去年的海燕台风灾难当中恢复过来。海燕当时造成了数千人死亡。黑格比造成的危害不如海燕，部分原因是在黑格比逼近的时候，将近170万人撤离到疏散中心。在黑格比扫过菲律宾之际，风力持续减弱，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没有受到侵袭。该市为台风做好了准备，许多机构已经关闭。黑格比星期二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同时向南中国海方向缓慢移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举动在华盛顿政治圈受到了普遍的欢迎，预计卡特上任后会加快推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继续寻求与中国加强两军之间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12月5号宣布提名前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出任新的国防部长，接替10月24号宣布辞职的哈格尔。奥巴马说，美国在亚洲等多个地区继续面临各项安全挑战，卡特将为国家应对这些挑战扮演关键角色。
我们必须继续强化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与北约的关系，继续在亚太地区实施军事再平衡。
安全观察人士认为，卡特上任后会加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再平衡，继续他2013年12月辞任副部长之前积极推动的这项努力。卡特2013年3月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代表美国出席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时说，尽管国防预算吃紧，美国在预算方面会优先保护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再平衡项目，包括增派 F-22 隐形战斗机，在太空网络以及情报收集等领域强化作战能力，并且优先拨款研发和改进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第五代联合战斗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上星期12月2号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海军资源的亚洲再平衡已基本到位。
我们海军的再平衡计划是在2020年之前将60%的资源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目前，海军56%或57%的军舰已经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其中潜艇的部署已经达到60%的目标。
预计卡特上任国防部长后，还会继续强化美中两国军事交流。他2013年9月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不仅不针对中国，而且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中国军方的互动。
我总是被问到，我们的再平衡是否针对中国，是否以中国为目标？回答是，再平衡不针对中国，而是为了确保亚太地区享有60年之久的和平与稳定能继续下去。
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这项提名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核准。目前隶属两大政党，在国会主管军事事务的一些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对这项提名表示欢迎。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o for us.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国内，两起警察导致黑人死亡的事件都以不起诉定案，这激起了美国各地的抗议。有些人说，死亡事件暴露了警察与一些居民之间的鸿沟。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访问了马里兰州的两个警察局，他们利用科技手段和社交媒体来搭建跨越警民沟壑的桥梁。下面是他发来的报道。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已经成为历史，预计两党潜在的总统选举候选人在未来几个月将宣布他们是否有意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可能参选的竞争者不少，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众多的共和党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Please welcome Secretary Clinton。
奔顶白宫之路的大门似乎向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敞开，但是这一天，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有关赋予女性在解决冲突方面的权利。
我们知道，当女性参与和平进程时，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人权、个人主义、民族和解以及经济复苏，往往会被带到前台。
在共和党方面，有望在2016年成为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几名潜在的人选，包括德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克鲁兹深受保守派茶党青睐，他本人也是持之以恒地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
这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不再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像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进入了这个真空地带，世界没有因此更安全。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除了克鲁兹，佛州前州长杰布·布什、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肯塔基州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都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有一大批人代表党内不同派系，不清楚的是，在这种多候选人参选的情况下，谁会脱颖而出，怎样脱颖而出。民主党这边有明确的领跑者，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的时候曾与奥巴马激烈相争，但是他后来接受了奥巴马的提名出任国务卿，让很多人吃惊。但是福杰说，鉴于奥巴马总统的低支持率，克林顿现在可能要和他保持距离。
他似乎在一些方面已经这么做了，似乎对总统的外交政策有些批评。我认为他不得不那么做，他还得像08年那样在初选中对付其他候选人。
不过共和党的民调专家惠特·爱丽丝说，他想把自己与奥巴马区别开来并非易事。
他要说服选民，在一个不得民心的总统之后还要接着选他，让同一个政党连任三届，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爱丽丝说，共和党人希望借着他们今年国会选举获胜的东风，提振他们2016年的总统竞选前景。
就差一个候选人，一场选举，共和党就要在总统层级重振雄风了。
Thank you so very much。
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说，他可能参选的决定最早会在明年2月宣布。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国际关系方面，2014年因为乌克兰的危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走向全面对峙。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却达到官方所说的史上最好阶段。有分析人士警告，美国决策者要严肃对待中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因为中俄轴心将挑战甚至瓦解美国领导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 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盟的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对俄罗斯进行了几轮制裁，双方的对抗愈加的激烈。2014年9月24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会议上将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并称当今世界的三大威胁。
我们在这里开会之际，埃博拉的爆发让西非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招架，同时疫情还向其他国家蔓延，形成威胁。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让我们想起大国为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欺凌弱小国家的年代。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黑暗之心。
美俄的这次对峙被视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厉声斥责并实施多轮制裁的同时，中国不仅拒绝制裁俄罗斯，而且还给予了俄罗斯大力的支持。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高层的互访和商务往来齐头并进，两国在能源、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合作越发的紧密。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参加第四次亚新峰会。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见证双方签署了巨大的天然气合同，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普京称两国关系堪称史上最好，中国官员也用史上最好阶段形容当前的中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这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亚洲新安全观得到普京的支持和认可。2014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双方再次签署50多项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中俄两国的密切接触，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径，加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动作，俄罗斯和中国在西方总是被相提并论。美国官员和学者呼吁警惕两国，因为两国可能会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就表达过这样的关注。2014年9月底，他在美国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
这两个国家绝对相信过去70年来建立起来的现行世界秩序某些方面需要改变，这应该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一点。
2014年11月10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和普京再次会晤，这已经是两人一年内的第五次会晤。虽然普京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披毛毯御寒一事遭到外界的调侃，但是普京向中国示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峰会期间，两国再次签署天然气协议。到2018年时，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密切合作之外，中俄的军事合作也日益的紧密。11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中国，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意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被外界解读为类似西方的北约。中俄双方已经联合举行过3次海军演习，不过双方明年春天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演的计划则被视为两国朝东方北约迈进的最直接的证据。俄中军事上的接触让西方的观察人士愈加的担忧。韩国阿桑论坛的主编饶继帆称，中俄这次的密切关系并不是权谋婚姻，而是源自更深的国家认同，因此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The driving force between the Chinese-Russian growing cooperation is national.
我认为驱使中俄两国走近的原因是国家认同，而不是国家利益。我所说的国家认同是他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看法，他们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以及颜色革命所给他们带来的威胁的看法。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设定的一系列理念是将两国连在一起的力量。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erms of creating a set of ideas for their country is what actually drives them together.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will, I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If he is more ready to contest U.S. power, then he will find, I think, greater utility from some kind of greater condominium with Russia.
不过，专家们也承认，俄中关系并非没有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利益。比如，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在加强中俄关系和扩大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而普京则试图不顾中国的意见，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普京也加强了与朝鲜领导人的接触。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几则有关台湾的新闻。台湾国安局证实破获中国间谍郑晓江案。台湾立法委员表示，两岸不妨就交换彼此间的间谍进行协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上周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经过长期布线，中国间谍郑晓江已经在日前入境台湾的时候被逮捕。由于这起案件已经展开司法调查，相关细节不便对外透露。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两岸间谍案不断出现，双方不妨就交换彼此的间谍进行协商。
现在的这个共谍，我们一定要把它留在这里进行做必要的时候的所谓的交换，把我们无辜的在越南工作的工作人员居然被强制到大陆去，变成了进入这个监狱，这个一定要作为我们的筹码。
李同豪委员还指出，层出不穷的中共间谍案也显示，连接受长期爱国教育的军方人员都可能被吸收，更何况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所以台湾政府一定要加强各阶层的保密防谍教育。台湾两名军情局人员朱公训和许昌国上校于2006年在中越边界被中国国安部人员诱捕，目前软禁在广西某地，台湾相关单位目前持续在营救当中。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在质询时还表示，每天来台自由行的中国旅客达到3000人，停留时间最长可以15天。国安局对于一些特殊个案，一定要进行考核追踪。
我们曾经发现很多的大陆来台的人士，他一来再来三来，不断的来，他一定有作为嘛？他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刺探情报，或者是有其他的？我想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思考跟检讨？
陈振湘委员强调，两岸交流频繁，一旦国家机密遭到外泄，对于国防安全将造成重大冲击，政府一定要加强民众的心防工作。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答复指出，确实有中国人士以假身份入境，这点在管控上有些困难，目前已经展开积极措施，并打击违规违法的活动。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还表示，中国目前已经透过间谍参选台湾的地方首长，未来也可能以相同的方式投入立法委员的选举，国安局一定要未雨绸缪。蔡黄郎委员还指出，中国在渗透台湾的工作上连年轻人都不放过，借由邀请、参访、交流等活动大搞统战，达到入岛、入户、入心的目的。台湾国安局副局长王德林表示，中国关切台湾的选举，但是也要求他们的相关单位不准介入，有关统战的信息国安局会进行查明。根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郑晓江是解放军退役高阶军官，吸收台湾退役少将徐乃权成为共谍，徐乃权参选金门县长落选之后，也随即因为涉及这起案件被捕。除了徐乃权之外，郑晓江在台湾所发展的间谍网络还包括退役中校飞行官周自立，意图情搜台湾幻影2000战机， 爱国者导弹部署情况以及空军官校机密文书等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法务部在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问题上立场松动，称如果陈水扁再次申请保外就医，有关当局将重新进行评估。有观察人士说，马英九政府一改过去言辞拒绝的立场，反映了选后蓝绿阵营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星期一在上任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有关前总统陈水扁的保外就医问题，政府将秉持人道原则来处理。他表示，法务部已经开始着手研议。法务部稍后就陈水扁保外就医议题发布新闻稿，表示陈水扁目前的健康状况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他上次申请保外就医所依据的诊断证明迄今已逾半年，如病情确有变化可再次提出申请，有关部门将考虑扩大鉴定小组共同评估他的健康状况，作为是否准许保外就医的依据。要求马英九政府准许陈水扁保外就医，是绿营在九合一选举获胜后向对手发起的第一波攻势。过去法务部面对这个议题曾多次言辞回绝，表示不能把保外就医变成变相假释，以政治理由保外就医违反法律规定。观察人士判断，这次法务部态度松动反映了九合一选举后蓝绿阵营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现实。曾以绝食相威胁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欢迎政府释放的善意，他说毛治国和法务部的回应都有正面意义，他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是他表示，如果圣诞节前陈水扁不能居家治疗，他仍不放弃绝食抗争。
这是很善意的回应，可是我一样做好绝食的准备，我一旦绝食了是全国各县市同步绝食的啊，所以我这个我也讲清楚，我还是做好做个人准备的啊，我都在准备这个我到时候要怎么绝食啊，也不排除到总统府面前绝食吧啊。
2008年，法庭判前总统陈水扁一系列洗钱受贿罪名成立，判决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由于台湾蓝绿分野的激烈对抗，外界一直有人质疑马英九执政时期对这桩案卷的判决有政治色彩。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否认马英九政府释放善意，他认为法务部的最新表态其实是在陈水扁保外就医问题上制造新的障碍，
重新提出保外就医或者向高等法院异议啊，看起来好像是善意，其实是为德不足。重新提出保外就医啊，跟向高等法院提出异议啊，这个都是在制造保外就医的门槛跟限制，这个是为德不足。除非马英九放下心中的仇恨，让陈水扁无条件的保外就医，这个是社会共识。
但是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认为，陈水扁是否获得保外就医应由司法和专业医疗人士确定，外界不应做过多的政治操作。
尊重专业，假如医生讲说那个阿扁确实是要那个符合保外就医，那要回家去治疗比较对他比较好的话，那就换了吧。那假如医生说没有符合，那你也不应该放他，你放他的话就是给他讲说那是特权，那对其他的那些受权人呢，那其他受权人是对他们来讲也是很不公平。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到监狱探望陈水扁之后对媒体表示，陈水扁保外就医无关选战，无关蓝绿，完全是一个人权议题。包括郝龙斌、王金平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大员也希望基于蓝绿和解的理念，比照国外卸任总统犯罪的先例，让陈水扁保外就医。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